是这样子说，变变变，我要变，忧愁变为喜乐，长脸变为圆，主恩真丰富，说也说不尽。我们人生在世，总是劳苦愁烦，充满了许多令我们烦恼忧愁的事情。小孩子小的时候呢，我们担心他们的功课，到了孩子长大以后呢，我们呢担心他们的婚姻，我们担心他们的小孩。每一次当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诉说他们的苦的时候，我只能够在一旁陪着他们掉眼泪，但是呢却爱莫能助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能够来安慰他们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另外呢，保罗又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但是问题是呢，这个世界呢是这么的黑暗，环境呢是如此的险恶，我们要如何不忧愁呢？又如何能够从忧愁变为喜乐？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个原本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，但是却能够扭转局势，从忧愁变为喜乐，从悲观变为乐观，这个人就是亚比斯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记载在历代志上第四章九到十节，请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读这段经文，历代志上第四章九到十节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珍贵，他母亲给他取名叫亚比斯，意思是我生他甚是痛苦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，神就应允我们。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愿意今天早上把这段的信息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上，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力量，每一个人的帮助，好叫我们在这个弯曲变谬的世代当中，我们可以得到力量，我们有你的保守，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没有惧怕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，也求你能够把你的爱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，因为你告诉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你的爱，你的同行，我们就得着力量奔跑我们前面这条属天的道路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都是奉靠你的圣名来求， Amen。 在历代志上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，记载从亚当到以色列人被掳，被掳后归回，一直到主前440年，所有以色列人的家谱。我相信当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一定是呢觉得很无聊，觉得很这个无趣，因为呢都是记载说呢谁生谁，谁生谁。所以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作者呢他就是像流水账一样的呢叙述了这个谁生谁，就像是第八节跟第十一节所说的哈。第八节呢就是记载了哥斯生亚诺、索比巴，并亚伦儿子亚哈黑的诸子。另外呢，在十一节呢，就记载了苏哈的弟兄基路生米黑，米黑是伊斯屯之主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看到说呢，都是呢记载谁生谁。 但是呢，夹杂在这段冗长的家谱当中呢，却特别的叙述了一个平凡的人以及呢他的祷告。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亚比斯。圣经作者对亚比斯这个人呢，只用了两句话来描写，说他呢比他的弟兄更尊贵，他母亲给他取名叫亚比斯。亚比斯到底有什么样的长处能胜过他的众弟兄呢？如果我们说约瑟比他的弟兄更尊贵，我们是可以了解的，因为约瑟后来就贵为埃及的宰相，他的哥哥看到他都要向他来下跪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了解大卫呢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，因为呢他的哥哥们呢不过是个金官，但是呢他却贵为君王。所罗门呢当然也比他的弟兄更尊贵，因为呢他被选为继承他父亲的王位。但是呢亚比斯却不是这样，在他诞生的时候就尝到了苦头，他是难产生的，他的母亲给他取名叫亚比斯，意思就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父母亲给孩子取名字都是有意思的。我记得前一阵子就是我们在小组议查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弟兄呢，他就说呢，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有人来接替他来那个担任小组长。他说他是什么呢？一右任吴三连。那我们就在想说，到底一右任跟吴三连的母亲在帮他取名字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呢有特别的含义哈？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呢，圣经里头这些的名字呢都是有特别的含义。比方说呢，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？平安。所以呢，在所罗门他的一生当中呢都没有战争。大卫的意思是门神爱的人，他真的是一个呢门神所爱，高立为君王的。那雅各的名字是什么呢？就是抓。所以呢，他的一生都是在抓，他抓着哥哥的脚出生，又用红豆汤抓取哥哥的名分，最后呢又跟母亲合作抓得了哥哥的祝福。而亚比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却是痛苦忧伤。我想呢大概没有父母亲的会把他的孩子取名为痛苦忧伤，所以呢不知道说呢他的母亲呢是生他的时候很痛苦呢，还是呢认为这个孩子将来的命很苦。但是我们看到亚比斯他不向命运低头，他也不向困难低头，他不向忧伤低头，他却向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抬头。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平凡，但是呢每一个平凡的人呢都可以活出不平凡，我们都可以呢不让我们的生命留白。虽然亚比斯的母亲认为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，但是呢他却认为呢神会让他的儿女得着荣耀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四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保罗他看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种种的苦难折磨，不论是在精神上的、肉体上的、物质上的，都不过是短暂的，也是微不足道的。但是这些的苦至终呢是要为我们成就一个永远的极重无比的荣耀。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一个对比，一边呢是苦楚，另外一边呢是荣耀。苦楚是暂时的、轻微的，但是荣耀却是宝贵的、是永久的。我们用这些短暂的、轻微的来换贵重的、永久的， 又有何乐而不为呢？神盼望他的儿女得荣耀，就像父母亲盼望他的儿女得荣耀一样。保罗呢，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呢，同样的也告诉我们说，一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我们都是被招来的人，并且呢被称为义，他要我们得荣耀。所以呢，亚比斯这个原本是可怜的人，连他的母亲都不看好的人，他却可以成为一个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的一个人。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他的秘诀就是在于祷告。第十节告诉我们说，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亚比斯来到这位宇宙间独一的真神，向他祈求。在亚比斯他面对难处的时候，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向神祈求。祷告是我们能够胜过环境的秘诀，也是呢我们能够得力的唯一的道路。主耶稣呢，他曾经应许我们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当约瑟他祷告的时候，神呢就把他从监狱当中拯救出来，把他安置在一个宰相的位置上。当大卫受到扫罗的逼迫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就祷告神，神呢就拯救他脱离扫罗的手，并且呢把他提拔成为全国的君王。诗篇五十七篇就是当大卫他在逃避扫罗，躲在亚杜兰洞里面所做的祷告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，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大卫知道说他自己是不可靠的，他也是不能够被别人来依靠的，所以呢，他只能够依靠在神的翅膀底下，只有投靠神，他所能够祈求、所能够期待得到帮助的，也只有这位至高的神，一个能够为他成全诸事的神。那亚比斯他是如何的祷告呢？亚比斯他的一辈子就只做了一个祷告，他的祷告词呢非常的简单，只有四句话。这四句话就是：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第一个：圣愿你赐福于我。福气是每一个人所喜欢的，也是我们所追求的。但是世人所追求的福气，到最后是真正的福气吗？有一些人认为说钓得金龟婿就是福气，可能有一些人呢认为说呢能够取得嫁妆一牛车的媳妇就是有福的。但是这一些真的会带来福气吗？我有一次看新闻，提到那一些中了乐透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好下场的。成为百万富翁不是很好吗？不是可以不用为五斗米来折腰，不用上班，不用看老板的脸色，这样子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这些中了乐透的人，为什么这些百万富翁都没有一个是好下场的呢？我想你们一定知道答案是什么。一旦一个人有了钱以后呢，他可能就会离开了神，可能就会开始追逐名利，可能呢 也开始呢会有人来引诱你去做一些吃喝嫖赌的事情。等到有一天钱花光了，家人朋友也都离开的时候，那才是呢人生最悲惨的时候。就像是圣经里头所记载的那一位浪子的故事一样。那么到底呢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就是呢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祝福的人。我们来看一下雅各。雅各呢他有钱财又有儿女，按照世俗的标准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，但是呢雅各呢却并不以此为祝福，他所要的呢乃是神所赐的福气。所以他抓着神说，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。果然呢神就按照雅各迫切的祈求就给他祝福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个多灾多难的雅各就变成一个得胜者，而后代的人呢也都是称雅各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同样的，亚比斯他知道神是福气的根源，由神所赐的福呢才是真正的福。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赐福的神，圣经当中呢讲到神的赐福呢至少有100次。圣经里头呢第一次讲到神赐福给人，就是当他创造了人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呢就赐福给他们，叫他们生养众多，治理全地，并赐给他们一切所需用的。但是呢人犯了罪以后就失去了神的祝福，地上洪水为患，人类全部都被消灭，只有挪亚一家人因为敬畏神得以进入方舟得蒙救赎。那么当挪亚一家出了方舟以后，他们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献上燔祭，神就赐福给他们。我们看创世纪第9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，我必赐福于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拉罕他不论是到哪里去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筑坛献祭，要先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亚伯拉罕就得着神极大的祝福。如果我们都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随时随地的祷告求告神，神也会大大的祝福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教会。罪使人失去了神的祝福，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，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。无论哪一个人来到基督的面前，就是一个蒙福的开始。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我不知道你们已经得到了这样一个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的没有，也不知道你们家中是不是有家庭的祷告会可以来接受神的祝福，或者是你个人有没有常常的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以至于神有机会来祝福你们。神他要赐给我们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我们如果不祷告不亲近神，这些福气就没有办法临到你们。赐福跟得福是不一样的，神呢是愿意赐福给我们，可是我们如果不接受的话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些的福气。神不但是要赐福给我们，神也是呢要我们成为 可以祝福别人的人。所以呢，保罗每一次在他的书信的结尾呢，他都会讲一段话，就是说愿颂赞归于父神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什么时候当我们帮人求恩惠，神就是恩惠，我们为人来求平安，神呢就会是平安。在民数记第6:22-27，耶和华呢他也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，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荣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也要赐福给他们。当我们为别人祝福的时候，神也要祝福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赐恩给我们，向我们扬脸。我们每一天向神做这样的祷告，神一定会赐福给我们的。第二点，扩张我的境界。我们知道亚比斯是难产生的，我们不知道难产会不会造成亚比斯的身体或者是脑部有受到损伤，但是从他的名字，我生他甚是痛苦。我们不难可以推测得出来，大人对于这个难产而生的孩子呢，是不寄予任何的厚望的，没有任何的期待。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出来，在亚比斯的成长过程当中并不是很顺利。对于一个这样先天不良再加上后天失调的人，连最可能提供帮助的父母亲都已经放弃他了，还会有谁为他的成长来铺路呢？亚比斯他很了解这一点，他知道他唯一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的，众人呢即使是离弃他，神呢都不会弃他于不顾。因此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不但求神赐福给他，他更大胆的求神来扩张他的境界。境界就是指土地，在他们那个时候的人，土地呢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呢只有土地才能够耕种，也才能够有收成。那现在对我们的人来讲的话呢，我们所看为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工作，就是侍奉，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求神呢来扩张我们的事业，扩张我们的侍奉，扩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。当我们向神求神来扩张我们的侍奉的时候，神必然会悦纳我们的祷告。以赛亚他向百姓来勉励说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。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，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勇敢地向神大大的张口，求神能够扩张我们的帐幕，张大我们的幔子。我个人呢是能够很了解，也很同情亚比斯的处境，因为对于一个身体有残障的孩子，我的父母亲家人对我没有任何的期待，他们想我只要能够照顾好我自己就好了。我行动不方便，长得又矮又不聪明，我的父亲呢就常常跟别人讲说，不能够把我当作一个人，只能够把我当作半个人。那我的父母亲呢，他们也是呢认为说呢，我只要能够呢随便念个专科毕业，可以找到一份工作，我可以呢照顾好我自己就可以了。但是呢我却不以这个为满足， 我就向神求，求神呢能够扩张我的疆界。所以呢，我就读了大学，也成了一个高中的老师。他们认为说呢，我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呢，已经非常的好了。他们已经非常的感谢了，他们已经非常的满足了，已经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是呢，我却还不满足，我还跟神继续的求，希望神能够扩张我的疆界，我希望能够到美国来留学。结果呢，我就来到了美国，一待呢就待了20几年，直到如今呢，我还是过得非常的好。如果当初我听了我的父母亲的话，我认为我不行。我如果画地自限，觉得呢，我就是只有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程度而已。那么呢，我可能呢到今天呢，充其量呢也不过是随便读个学校毕业，然后呢随便找个工作做做，等着回天家。但是呢，神呢他应许所要赐给我的疆界是远超过这一些。神说靠着基督凡事都能。如果说神说你能，又有谁可以说你不能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创造宇宙大主宰的儿女，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更是无可限量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富有，可是我们为什么活得像是一无所有，小眼睛小鼻子？为什么要像那一个把1000两银子藏在地里的仆人，以至于呢最后连他所有的也要被夺走呢？圣经应许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来应用呢？你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在哪里吗？这个世上最富庶的地方不是中东的油田，也不是南非的黄金或者是钻石。我想你们答案一定想不出来，到底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在哪里？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呢，就是在坟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在地上所躺着的是从未发挥的各样的潜力，地下所埋葬的是没有写完的书，是没有完成的事工，也是一些呢还没有完成的梦想。我们不要埋葬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藏，相反的，我们要不断的伸展到另一个呢更高的境界。曾经有一个牧师问一个左纲手的人，问他说：“你左纲手有什么样的秘诀吗？”这个左纲手的人呢，就告诉牧师说：“这个秘诀呢，就是要你呢，把你的注意力呢放在前方你所要去的地方，你的眼睛不要往下看，因为当你的眼睛、你的头转哪里呢，你的身体就跟着到哪里，你就会掉下去。”在我们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要不断的往前看，那我们的头呢是往前看的，我们不要去看后面，我们要往前看，我们要扩展我们的视野，求神不断的来扩张我们的疆界。第三点，常与我同在。亚比斯求神赐福，并且呢扩张他的疆界之后呢，接下来他就求神与他同在。神看重的不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事情，神他既然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真神，他还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事吗？不是的，神所看重的是要我们来亲近他，与他同在。所以我们要求神能够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一个呢非常要紧的祷告，也是一个得胜的秘诀。在我们这一年当中，我们要学习的祷告亲近神里头呢，我们看到尼西米的祷告，他并没有提及要重建城墙的事情，他的祷告呢是特别的偏重在要明白神的心意。耶利米呢，他的祷告呢也只是呢求神能够调整他的心，能够呢来归向神。 所以我们看到说呢，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能够呢亲近他，我们要能够呢常常与神同在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能够呢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神呢他必然要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神造人呢原本就是要我们与他同在，能够跟他一起交通。在那个创世纪里头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天起的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。天起的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。这个境界呢，就是讲到神跟亚当他们在闲暇的时候呢，两个人呢相亲相爱，能够呢这个非常的这个轻松的在一起交通。主耶稣他拣选门徒的目的呢，也是希望说呢，这些门徒能够先跟他们同在，然后呢才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，神是喜悦跟人在一起交通。因此神应许我们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主耶稣也应许我们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大卫呢，他很能够体会神的心意，所以他就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，因他在我的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另外呢，大卫也说，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大卫呢，另外也说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扶着我的右手。这是一个呢可以体会到神同在的一些的感受。那亚比士的祷告呢，就求神与他同在，这也是呢神所愿意的。亚比士的祷告的意思呢，跟神的意思是相符的，所以他的祷告呢就立刻蒙神的垂听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。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这个条件呢就是要常常住在主里面。这个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的这个藏，这个字呢按照新美国标准本呢来翻译呢，就是住的意思。一个住在神里面的人，并且神的话语也在他里面，他就能够以神的旨意为他的旨意，以神的喜好为他的喜好，以神的选择为他的选择，这样他一切所祈求的自然就不会违反神的旨意，神呢也必然会来垂听他的祷告，凡他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他成就。第四点，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亚比斯相信一切的苦难如果不是得到神的应许，就不会临到他。凡是经过神许可的苦难，虽然过程很辛苦，但是呢最后也会带来美好的结果。就像是保罗他在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所说的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们从圣经当中也看到一些经历患难的人，他们最后呢有好的结局的例子，比方说像约瑟，像约伯。那在14世纪到15世纪之间呢，有一个属灵的导师，他的名字叫做金币士。他在这个一本书叫做《效法基督》里头呢，就说了一句话。这句话呢讲得非常的好哈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。这个金币士他说呢，我们有时遭遇苦难与困难，实在是对我们有益，因为他们常常会使人反省自己，并且使他感觉 他在世上有如被放逐的囚犯，不应该对世上任何东西寄予希望。这里呢，金碧士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遭遇患难以及困难呢，是常常可以使我们来反省自己，并且呢，可以使得我们呢，对世上的任何东西不寄予厚望，不寄予任何的希望。患难可以使我们呢，放弃这些世上所有的荣华富贵这些的享受。在这里呢，亚比士他的祷告呢，就求神保守他不遭遇不是神所允许的患难，也不会突然的受艰苦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为门徒来祷告，他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主耶稣说，我并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求神保守我们不遭遇不是神所允许的患难，也不会突然的受艰苦。我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可以来传讲这篇的信息。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自己得到了许多的鼓励，让我回头去看到我这人生一生的遭遇当中呢，神是如何的赐福给我，并且扩张我的疆界。在我这最近这几年当中，因为我受到了 post polio 的再一次的打击，我的觉得我的脚呢有逐渐的衰退的现象，而且这种现象呢是慢慢的呢会越来越糟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我就觉得说好像是呢感到没有盼望，但是呢神借着这篇的信息告诉我说，神所赏赐给我的恩典及祝福绝对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。我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的卑贱，这么的没有希望，像是没有盼望的人呢？我心里的祷告是希望神能够使用这篇信息向每一个人说话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亚比斯祷告所说的，圣愿神赐福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也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求神来扩张我们的疆界。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不会祷告，我们向神求，让神能够使你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。或许有人不敢传福音，我们向神求胆量，求神扩张我们的疆界，让你成为一个可以传福音的人。或许有人不会带领小组查经，不会教主入学，不会做关怀，我们都可以向神求，求神今年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找到一项 你想向神求的，扩张你的疆界，好叫我们今年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，让我们的侍奉也更能够蒙主的喜悦。我们也是可以求神常常与我们同在，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一切所求的都能够讨神的喜悦。最后我们求神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受到不是从神而来的艰苦以及患难。我们现在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亚比斯的祷告。
不受艰苦，神。 赐福于我们，常与我们同在。深愿你赐福于我们，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，扩张我们的境界。求你应允我们祈求，啊，扩张我们的境界。主啊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，深愿你赐福于我们，常与我们同在。深愿你赐福于我们，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深愿你赐福于我们，常与我们同在。深愿你赐福于我们，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，扩张我们的境界。求你应允我们祈求，啊，扩张我们的境界。主啊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，扩张我们的境界。求你应允我们祈求，啊，扩张我们的境界。主啊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，主啊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。
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接受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